那时候耶稣正在和门徒说话，有一位会堂长走来跪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请你来把手放在她身上，她必会活过来。耶稣就起来和门徒跟他去了。有一个女人患血漏12年了，走到耶稣背后摸了他衣服的穗子，因为他心里想，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会痊愈。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了他，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的使你痊愈了。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耶稣进了会堂长的家里，看见吹笛的人和乱哄哄的群众，就说，走开吧，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耶稣把群众赶出去以后，就走进去，拉着女孩子的手，小女孩子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那一带。基督的福音。
基督
们在
美
愿所的福音是我们改过前生。我们读福音的时候，可以说听得最多的就是耶稣显奇迹，而最后一个大奇迹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奇迹，而耶稣每一个奇迹都指向他十字架的奇迹。奇迹代表他有能力得胜这个世界，得胜三丑，得胜这个是魔鬼以及所有的恶势力。所以奇迹不是光一个，就是一个事情，一个咱们所说的见证奇迹的时候，这个奇事儿，奇迹是我们见证了天主的大能力，见证了天主的临在。这两天看书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的美丽，一句话，他说，一个只是活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只是活在历史上见过奇迹的教会，它是一个堕落的教会。你看一个教会能不能传得开，一定得有奇迹，特别是向外邦人开疆拓土的时候，没有奇迹打不开耶利哥的城墙大门。那奇迹不是说今天一个这事儿一个那事儿，是天主那征服邪恶的力量。我们经常说耶稣活着，你怎么证明耶稣活着呢？所以耶稣曾说了，你们今天看我所做的，将来你们做的比我现在还要大还要多。而宗徒们就见证了这一页。我就见过曾经有一个人讲道理，他说什么，他说主教们继承了宗徒们的职位，并没有传授宗徒们的神恩。那这句话你可以向另外一个人学习。俄利叟向俄利亚说，让我看见你的天主，原话是不是这个？俄利亚说，你向我求了一件难事你向我求了一件难事，能不能看见那就看你实际上要不要能够看见，不能看见那实际上就是说，我忘记原文是说什么了，那看你的了。这件事是个难事，不是看我，是看你。所以我们见俄利亚走了之后，俄利叟击打河水，第一次河水没有分开，他接着大声怀着信心说，俄利亚的天主在哪里，又一次击打河水分开。我们不是光从宗徒们那里继承了主教的位，也同时我们也继承了神恩。这神恩是什么？先知、司祭、君王。同时我们也继承了其他的恩宠，但是这其他的恩宠跟植物恩宠不一样。植物恩宠是天主的一个恩典，但是这个植物能不能发挥这个植物的能力，那不是看俄利亚，是看你俄利叟，因为这是跟着你的信心而来的， 你能不能发，你能不能有这样的大信心，你能不能有这样信心的祈祷。所以他就把海水河水打开，河水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就代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像河水一样拦阻着我们天国的进行，福传的进行，它拦阻。你能不能用天主的话把河水分开？所以今天我们读福音，读到那些奇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感觉那些东西离我们遥远，我们总觉得哎呀，那都是偶尔前年不遇的，偶尔弄那么一次算了。所以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什么呢？啊，他说一个只在过去的奇迹中，一个只在过去的历史中有行奇迹之能力的教会，是一个堕落的教会。还有的时候，一个人一生只见过一个奇迹，一讲就是想当年，想当年，完事了。那一个奇迹只要运气。我曾经讲过一篇这样的道理，所以你得见证生活的天主。那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传扬不开？那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到各处见证天主的大能力。奇迹不是光在大事上啊，在每个小事上，就像这个患血漏病的事儿，患血漏病的妇女，还有那个亚伊洛的那个女儿，就在小事上见证奇迹，苦求天主一个罪人的悔改，一件小事见证，你的信心会随着你见证奇迹而得以增强。这都耶稣说的话，他不可能改呀。信我的人有奇迹相伴，马尔谷福音说的很好，信的人有奇迹相伴。教会刚开放的时候，80年到90年之间，各地不是见过奇迹吗？很多平信徒都在传教时见证去驱魔治病都有。那时候是个教会打开的时候，所以教会福传的洞开和奇迹很相关。我们得救不是靠奇迹，灵修生活啊稳定的进步不是每天看奇迹。但是在福音传播，在属灵征战上，奇迹是必备的，属灵征战上。所以你如果常见不了奇迹，就像咱们这两天默想的，那是天主的话少有，异象罕见，天主圣殿里的灯快要熄灭，这几个图像都是没有天主的能力。天主的话少有，人的话就掌权。天主的意象不见，人就装妖作怪。天主的信德的灯不亮，人的荣耀就取代天主的荣耀。你看现在是不是这时代？到哪教会变成那个吹嘘拍马的地方有很多，不光拍，完拍世界的马屁，甚至。那么今天的福音呢，有感我稍微说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读的第一篇圣经是欧瑟亚先知书。欧瑟亚、亚茅斯，他是两个具有不同职位的先知。亚茅斯强调的是社会正义，他见证了社会上的人间的不公平，贫富悬殊，穷人得到剥削，各种邪恶罪恶在天主的教会里蔓延，他开始用天主的话语直接的攻击这些罪过。欧瑟亚先知书呢，他谴责的是人们对天主的不忠，到处树立偶像，和外邦人行淫，和外邦的邪神行淫，把偶像引到教会里来。有时候我就说咱们今天教会堕落，为什么堕落？我们有没有把偶像引到教会里来？你就差一点把那个具体的那个穆太太的那个倪太太的引到教会里来了。当我们教会开始拜权力、拜金钱、拜身份、拜地位、拜虚假光荣，那我们就是 和邪神星邪淫。所以亚毛斯这个欧塞亚先知书最出名的就是天主让他娶一个妓女，这个妓女再把他抛弃，天主让他把他再娶回来，这个妓女又把他抛弃。当欧塞亚感觉极大羞辱的时候，天主就对说，你向百姓说预言，你看看你们怎么羞辱我，怎么对我不忠，天主怎么对得了你们，你是个路边的叫花子一样没人要的一个女人，我把你洗干净迎娶了你，可是你却像路人卖弄风情，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你们转眼就拜金牛犊，是我一路上带着了你们，可是你们朝拜外邦的那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享受的神，认为是他救了你们，你们让我在万民中丢人现眼，受尽羞辱，看灾难将至。欧塞亚特别强调什么？谴责以色列们子民对天主的不忠，而我们对天主的不忠，是我们对人伦理道德败坏的根基。要想恢复社会的正义，首先得恢复我们百姓和天主的关系得健康。人们得罪天主，不把天主当天主，是一切罪过的祸端。正好呢，今天呢，我们也过一个圣女的瞻礼，叫圣女格莱蒂。这个圣女格莱蒂，她的感人之处，她致命死的。为什么而致命？为真理，为捍卫自己的贞洁，被一个人杀死的。她死的时候只有12岁。他誓死不向罪过降服，最后那个暴徒几刀扎死他。临死之前，他对那个神父说：“我宽恕他，我在天上为他祈祷。”几十年后，当这个罪犯从牢狱里释放出来之后，圣女格莱蒂列平，这个叫亚历山大的男孩，在波多路广场泪流满面的为圣女做见证。圣女是为了捍卫对天主的忠信用生命，她也是一个殉道。可以说欧塞亚先知书让我们看到如何去重新，我们让给天主光荣，天主给天主找回面子，那就是圣女格莱蒂啊，我们求天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忠贞，新的亲密啊。有一首歌呀，非常美的一首歌曲啊，因为他们写了这首歌写得很好啊，有时间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唱一下。这个歌就叫什么呢？就叫这个歌就叫新的亲密。他说：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一个的一，带我进入新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我们今天要想让我们的生活变好，必须走进和天主新的亲密中。你觉得以前给天主的关系够好了？不够，那是以前。圣神要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境况，和天主新的闺房，新的亲密中。下面写得很好，释放饥渴灵火，点燃心夫爱火啊，新婚夫妇的爱火，使我得着你，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怕惧，我要认识你，耶稣，求你夺得我的心，求你吸引我的眼，荣耀新郎，愿你快来。一个新的亲密就能帮助我们去得胜啊，其得胜重新翻过来，那这就是像圣女格莱蒂一样，不是光悔改啊，要活出更一个新的亲密。像欧塞亚，欧塞亚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见证，因为他对天主忠贞不二啊。所以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祈祷啊，我们要有不是光谄媚奉承啊，对教会谄媚奉承， 啊，那种谄媚奉承的先知什么时候都多得很，看见教会软弱了也不说，老拍教会的马屁，我们的教会实在是堕落了，因为他不断的让天主丢人呐。啊，我们教会缺乏应有的勇敢、忠贞，对真理的执着，啊，让天主蒙羞了，我们还非要拍他的马屁，教会就会变成一个拍马屁就什么偶像崇拜，教会的殿不再是寻求主的荣耀，保罗说的，你们彼此寻求光荣。啊，你们开始彼此寻求荣耀，到了这地方，教会会变成一个公司一样，公司里是什么？啊，老总、副总彼此，你说我总，我说你总，我们到这，哎呀，你叫我这个，我叫你这个，你叫我这个，我叫你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个，那我们教会真的走进堕落，那么这样的教会就见证不了奇迹了，啊，见证奇迹得把主高举。